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你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安息。有了你，我们的心就满了安慰，有了你，我们就能安息在你爱的怀抱里，不再害怕，在你的爱内没有恐惧。你圆满的爱要充满我们的心，把我们心内一切的恐惧都驱赶以外，好使我们活在你的爱内，无忧无惧，以坦然的心来面对你的荣耀，来张扬你的荣面，来承受你在创世以前为我们准备好各式各样属神的福分。我们要敞开心来承受你的祝福，承受你的恩典。主耶稣，你给我们的样样都好，我们都要。你要我们弃绝的罪恶，弃绝的不义，我们都愿意弃绝。你要我们为你摆上献上我们的一切，我们就愿意。你要的我们都给，你给的我们都要。主耶稣，好使我们能够在你满盈的爱里，充满你满满的爱，满满的恩典，而且是恩典上再加恩典，使我们在你的恩典中，我们承受你恩典的生命不断的成长，长大成全，是一个你身体你的奥体，我们就是你身体上的肢体，一个成长到圆满身量的尺度，好使我们进入你的成全里，来承受你满满的祝福。主耶稣，我们需要你，离开你我们什么都不能，什么都不是，有了你我们不再害怕。我也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一切阻挡我们亲近你的灵，欺骗的灵，谎言的灵，骄傲的灵，背离的灵，控制的灵，控告的灵，迷信的灵，诅咒的灵，害怕的灵，一切跟你旨意不相合的灵，我都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在你宝血覆盖下，命令这些灵都离开，不准回来。你的宝血已把我们身世朱红的罪洗成了像羊毛一样的皎洁，像雪一样的洁白。在你宝血洗净下，我们就能以无愧的良心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领受我们所需要的及时救恩。是的，主耶稣，我们要来到你的宝座前，领受我们需要的救恩，及时的救恩。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承受从你宝座上涌出的圣灵的活水。你将你圣灵的活水倾倒在我们的心中，不论我们在哪里，你圣灵的活水就在那里浇灌，就在那里充满，就在那里涌流。我们要在你倾注的圣灵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借着你圣灵的光来把光明看见，看见你荣耀的面，听见你永生的话，碰触到你永不止息的爱。我们要在你圣灵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来亲近你，来属于你，来感谢你，来赞美敬拜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大家请坐。有了主一切都好，有了主我们的心真是满足，有了主，主要给我们的丰盛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让我们打开圣经以赛亚先知书第五十三章，以赛亚先知书第五十三章第六节，我们请哪一位主的仆人可以念以赛亚先知书第五十三章第六节。
我们都像羊一样迷了路，各走各的路，但上主却把我们众人的罪过归到他身上。
我们都像羊一样迷了路，羊就是自己没有办法完完全全保护自己的一种软弱的动物生命。如果狮子迷了路大概没关系别人要想要怎样，不，别的动物想要怎样会变成它的食物。 但是羊就不同，他如果碰到了狮子呢，老虎呢，或者是豺狼呢，或者是狗熊呢，他就变成别人的食物，所以他没有办法保存保守他自己的生命。那他又找不到了回家的路，他迷路了。而迷路的羊，有的时候你看到一个同类就很高兴，哇，我看到你好高兴哦。但是迷路的羊有时彼此也不相合，两只羊遇到一起，然后各说各话，你听我的，我听你的，你听我的，我听你的。我们以前也读过了一个，在小学的时候课文读了一个羊的故事，两只羊，两只山羊走到一个独木桥上，那一只羊要过去那一边，另一只羊要过来这一边，那两只羊都不愿意退后，都叫别人退后啊，都叫别羊退后那别羊也不退后，两个人在那边也没办法和睦相处，他们就开始争，他们就在那里夺，他们就在那里抢这个鹿犬。那么抢着抢着，他们就用他们的脚互相这样子冲撞，结果呢，两只羊都从独木桥上掉到深渊里去，掉到河里去了。所以我们也是一样，彼此不相合，相咬相吞，都觉得自己是对的，然后也不接受别的。但是迷了路的，你纵使真赢呢，你还是迷路迷失的。所以真理不是声音大就是对的，你用声音或用你的拳头压制了别人，不表示你就是对的，而且你还是没有路的，各走各的路，也就是各走各的路，其实也挺害怕的，就是不知往哪里去，不知自己的家在哪里，因为迷了路。这一句话非常真实地描述着这世上的每一只羊，其实就是每一个人，也包括了你跟我不认识主之前生命的状况跟处境。那么怎么会变成这样的一个状况呢？是因着罪，因为原来第一只羊就是主爱的羊亚当，主是给他摆在乐园里，是在好的地方，非常美好的地方，又给了他另外一个相称的住所，有他同样的生命的承继人，叫做夏娃、厄娃。那这两个人在一起同心合意的，根本没有这个问题，好快乐。但是他们不听神的话，而自己做自己要做的事，就开始不和睦了，就开始没办法再活在神安排的乐园里，被逐出了乐园，就非常非常的辛苦，要昼夜劳苦才得吃食。我们就开始活在一个很辛苦的状况里。这一个很辛苦的状况里的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一个字，这个字是一种人，这一种人给你们打个谜语。
谜题是什么？
也就是谜题是有一种人，他不是人，他又是人。
有以前猜过吗？
以前有猜过，是脑筋急转弯的。他不是人，但是却是你认识的人。
我没有猜过。
好，其实刚才我把答案都说了，它叫做不是嘛，是哈，是非，非就是不，对不对？非是不，是谐音，是是不是的是，是非
罪
人，
罪人，
罪人，
在你的周遭有没有？啊，也可以讲都不是人，因为失掉了神造人的一个原来有的那个样子。 虽然是脑筋急转弯，却可以唤醒我们从神那里来的生命。我们真不是个人啊！所以要悔改，要悔改。而这一个各走各的路的，不是的非人罪人。可是主爱我们，这里讲到说，但是耶和华却把我们众人的罪都归到他身上。这个他是谁？
耶稣。
主耶稣。主耶稣有没有罪？
没有。
那么这一个罪恶的后果都加在谁身上？压在耶稣身上。他没有罪，却承受了这全部的罪，合不合理啊？其实在人的看法面是不合理，也是挺不公义的事。但是问题不是人都不愿意担责任了，也没办法担责任了，也没办法回去了，就是在上亡的道路上一天一天的走向死亡，永远的死，就是永远跟神的爱相隔离的地狱的火狐里。神爱人，他就没有气死人，他愿不愿意他爱的人跟他永远不在一起？他当然不愿意。那么他就要有一个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他有他的办法，就是人已经没办法了，人真的没办法了。神有没有办法？有。可是他是公义的神，他的办法是公义的。而这个公义，他也说了，罪恶会造成了一种后果。其实一个罪人在一个团体中间，这个团体就很苦了。可能一个班级学生都是好学生，突然来一个转学生，是个小流氓，他天天打人骂人踢人，那么人家就被他打，而且他威胁人，他带着扁状，带着 利刀，现在还可以说带着枪，那么大家都在恐惧中。所以一个罪人就把一个氛围搞坏了，搞坏了，那么一群罪人呢，那搞得更坏。所以这个世界，神造的美好的世界就搞了乌烟瘴气的败坏，而这个败坏就让我们都受到了败坏的影响。那么就在这个败坏的影响里，我们都很痛苦。其实这个痛苦里面有我们自己的罪，也有别人的罪。别人在这里抽烟吸毒，你就在这里闻烟闻毒的臭味，所以互相影响，互相影响。这一个败坏的世界，我们在里面很没有办法，真的没有办法。但是神有办法，他愿意除灭这一切的败坏。主耶稣就来到这世上，来救赎拯救我们。他来到这世上，我们看以赛亚先知书第53章的第一节，
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
也就是这好消息的福音的喜讯，他打发着使者来向我们详述，特别是最大的使者，就是他的儿子耶稣，他亲自来向我们详述了我们在天上有爱我们的父，这是约翰福音第一章说的。这详述就是讲得很清楚，那么详述就必须自己很清楚，你不清楚你就讲不清楚，你不知道的你就讲不出那一个你不知道的真理。主知道一切，他向我们详述了，而且他的详述就是他不但说了，他又在我们面前按照他所说的行了做了，好使我们不但听见了，而且可以看见，而且可以经验到他所做的样样都美好的这一个丰盛，我们承受了，好使我们真的知道了这一个详述是非常清晰。那么耶和华的手臂向谁显示了呢？岂不是向我们这一些是非人吗？罪人，我们不堪当不该，他却怜悯我们。第二节，
他在上主前生长如嫩芽，又像出自甘地中的根苗。他没有俊美，也没有华丽，可使我们瞻仰；他没有仪容，可使我们恋慕。
这一位从天上而来的圣者主耶稣，他是在耶和华前，在阿爸父神前生长，犹如嫩芽。这嫩芽就是非常非常的嫩，非常非常的柔和，讲着耶稣基督是多么的良善心谦，他没有一个刚硬的心。事实上我们有很刚硬的心，可是主用他柔和的心来对待我们，刚硬跟刚硬就会在一起碰撞。我们今天吃饭也见证说，哦，我们现在开始彼此相爱，以前是会刚硬对刚硬就会吵，但是把该吵的都吵完了那主的柔和就成为我们的柔和，我们彼此都对待柔和的时候就不吵了。如果一个刚硬跟一个柔和的碰在一起，会不会吵？
不会，
也不会吵，因为那个柔和会把这刚硬包容了。我们的主是这样的嫩，这样的娇嫩，又是这样的爱柔和，它像是出自甘地中的根苗。在甘地中的根苗，也就是有生命的苗，却长在一个甘地中。我们都知道苗需要水啊，好的土壤就可以长得好，那么不好的土壤就长不好。那不好的土壤中间还更不好，是甘地，是干的，是硬的，非常硬的，里面的嫩苗是一个很恶劣的环境。这一个很恶劣的环境就是主耶稣基督成长的环境。他没有罪，他是娇嫩的，他是圣洁的，却在污秽的环境里，在一个很不好的状况里，可是他说他在阿爸父的前面生长，那么他是因父而得到了父的供应。所以我们有时也会被摆在一个困难的地方，你不用害怕，阿爸父会不会供应你？
会，
他绝对会供应你。那么我们要学习着求耶和华成为我们的力量，我们依靠他供应我们，也就是他供应我们的比世界供应我们的更要好。我们最近在读但以理先知书，但以理在那一个巴比伦，巴比伦就是通往偶像的大门的意思，就是在一个偶像崇拜的很污秽的地方，就很多崇拜偶像的那一种烟熏的那种臭味里面，而他就在那里成长。可是他得到了神的供应，他不吃巴比伦君王的酒，使人淫乱的巴比伦的烈酒，他不吃从巴比伦来的错误的话，就是法利赛人的话，就是酵母，巴比伦的话就是败坏的话，他不吃。那么他吃的是什么？是神的话，就是神给他们命定的洁净的话，他就得到了保守。那么但以理他不是按照肉身很强啊，其实拿不高尼布甲尼撒王是非常凶猛的，大家很害怕的，但是人会敬畏但以理，因为他有神的圣洁跟神的荣耀。我们的主耶稣他是一个在一个非常不好的环境中间而成长的生命，而这个生命他能够长得好，是环境给他好吗？
不是，
而是他依靠神，他依靠神。他是不是真的人？是，他取了奴仆的形象。那么人有一切的需要，他需不需要？
需要，
他需要。那神可不可以供应他为人的需要，也就是他的吃喝睡以及生活中的一切？如果我们先寻求神的国和神国的义，他会不会供应我们的吃跟喝跟一切的需要？会，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我跟何冕就是这次的见证人。自从神给我们这马太福音第六章的，你们先寻求神的国和他天国的义德，你们一切的需要，天上的父你们在没有求之前他都知晓，他自会供应你们。你们不要像外邦人一样求吃的喝的，因为他们没有神，只好这样求了，可是求也求不到，就是求到的吃的喝的都是污秽的。那神真的供应我们，他是千真万确的，他不但供应了我 经验呢，我跟何敏共同经验呢，我们就没有为吃喝求什么，可是神的供应我们从来没有缺。那我们说互相勉励的就是我们一起努力，我们是一起蒙召打胜仗的搭配，就是一起要在他的国度里为他的国而征战的。那我们做神要我们做的事，神就会做他对我们的应许。这是一个但书，你们先寻求神的国和他神国的义德，这是他讲的。所以我们做了他说的，我们就真的经验了。自从他讲了20多年呢，我们就真的经验，我们也不再求吃喝的事了，可是我们什么都不缺。这一个根苗它会长，它会长，而它长的生命是因着父而活，所以他说我因父而活。同样的，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要因谁而活？
因主
而活。我活着要因主而活，那么我吃他的肉喝他的血，他的生命成为我的生命，我就要因他而活。这是约翰福音第六章所说的，这是我们这一系列最大的主题，我们要因他而活。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怎么因他而活。主耶稣就是因父而活，他说了只凭自己什么都不做，正如父派遣了子，所以他只做父派遣他要做的事。他说我因父而活，同样的，你们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就要因我而活。我们因他而活，他的生命要成为我们的生命。其实我们得到的供应是世界的供应所没有的，那才是最好的供应。我们上次读经有人就说了，在美国有一句话，你吃什么就会像什么，那么我们吃污秽的食物就会像污秽的食物一样污秽。猪就是吃了那个污秽的猪食，长得就是那个污秽的样子，全身都在污泥中打滚，在那里吃。那么我们吃的是圣者的食物，就是主耶稣基督给我们永生的食粮，吃了他的肉喝了他的血，我们会不会像他？会。而且我们会因他而活，这是约翰福音第六章。这里说他没有俊美也没有华丽可使我们张扬，他没有仪容可使我们恋慕。我们在这世上有很多非常非常漂亮的男演员、女演员、女演员，可能在表面上很漂亮，有的时候表面上的漂亮，可是内心却像蛇蝎一样的，很可怕，非常可怕。所以和很多的漂亮的人会一窝蜂的去追求，可是我们的主并不是人世之间的容貌的美，这是圣经讲的。他说他没有俊美没有华丽可使我们张扬，他没有仪容可使我们恋慕。可是他是最美的原因是我们需要有对的眼来看对的事。如果你的眼目反映了你心里的败坏的渴望，你看的就不准确了，你看的不准确了，你只会寻求外在，你很容易被仇敌的谎言所欺骗而选错了。那我们有神的光，自从主给我们话先寻求他的国和他天国的义德，我们觉得那才是美的，才是好的，什么多吃一点少吃一点根本不那么重要，世上都不缺。那么吃大鱼大肉没有主的同在，不是来自主的，我们觉得没味道。那么吃青粥小菜是主供应的，我们觉得好有味道，是爱的食物。那么主有时也给我们大鱼大肉，像我们今天的大火鸡有很有味道，就是说哦，刚刚切下来的第一片热腾腾的，他吃得非常非常好。那烤火鸡的说不知道好不好，我们这种都说好好好，其实是神的祝福就好，不是神的祝福给你吃十只火鸡也不怎么好。那有神的祝福我们也吃不了一只火鸡，吃了几片我们就饱了，我们觉得非常非常好。也就是主耶稣他给的我们的好是超乎我们所想象的，也就是他给了我们一个对的生命，让我们看到了对的丰富， 让我们经验到了对的美好，我们就在这对的美好中就能够生命更新。经上也说，眼睛若不明亮就看不清楚，就会选错了。那么眼睛明亮就能看得清楚，神的光使得我们借着他的光明看得清楚，耶稣基督的宝血可以洗净我们这一个不对的罪恶的眼，被玷污的眼，而变成了圣洁的一双歌眼，能够认识他，有属灵的光。我们看第三节，我请哪一位念一下。
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经常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
他被人遗弃，他受尽了侮辱，他真是一个苦人。他也没做什么不好的事，苦难都加在他身上，他熟悉病苦，他好像是一个人们掩面不顾的人，大家都不会顾虑到他需要什么，可是人都想要从他里得到什么好处。连他最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人还很喜欢他的衣服，为了这衣服脸揪拿走了他的长衣。所以人想要从他那里得到很多的好处，也真的得到很多的好处。而且经上说，连吃我饭的人也举脚踢我，也就是吃了他的饭，就是得了他的好处，一直跟他在一起，他日跟夜一直照顾的三年的犹达斯踢了他没，踢得很重，踢得非常的重，连吃他饭的人也举脚踢他。所以很多人不感恩。我今天特别特别的感动跟感恩，因为神使我们想起感恩节，其实只是提醒我们要天天感恩，事事感谢。这是帖撒罗尼前书第五章第十八节，事事感谢，这是神在基督内对我们的旨意，我们要事事感谢他。这个感谢，感谢，其实我们真的应该感谢他，是神恩待了我们，我们要感谢他。我们吃火鸡吧，感谢，感谢，真的是要感谢他。而且我们或吃或喝都要感谢，我们今天能够有健康的身体聚在一起要感谢，我们有新鲜的空气可以呼吸要感谢，这世界充满了污秽，可是雪梅的家中空气挺好的，有爱的氛围，爱的空气，我们要感谢。那我们很感谢雪梅有一个爱的心欢迎我们来，事实上不是只有雪梅，我们中间每一个人都是带着同样的心，有周老师，有其他的，于是我们在不同的地方，我们都有同样的心，就是愿意神给我们的恩典跟人共享。如果他给你一个宽敞的房屋，你愿意；如果给你一个很好的车，你愿意用作他福音上的需要；如果给你一个好的身体，你也愿意，其实是为了感恩。不是神需要我们，是我们需要感谢他。如果我们不感谢他，我们的心就太狭隘，我们承受的就少。他的慷慨有一天要使得我们变成一个慷慨的人，这是神要我们变成像他一样，而他自己先对我们慷慨，对不对？你要别人对你慷慨，你不能只要别人对你慷慨，你对我慷慨我就对你慷慨，不，你先对人慷慨，别人对你小气你还是要对他慷慨，有一天他也会变成了一个慷慨的人，慷慨的人。所以他是一个苦人，他是一个人们掩面不顾的人，他是一个不受人注意的轻慢的人，可是他今天给了我们生命，我们不再轻慢他了，我们愿意为他而活了，我们愿意把一切献给他了，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们把自己的身体当作活祭献给他，是不是理所当然的？这是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所说的，这是康当的敬礼。我们爱他，要把好的给他。他受尽了苦难、侮辱，而且我们都以为他不算什么。第四节，
然而他所背负的是我们的疾苦，担负的是我们的疼痛，我们还以为他受了惩罚，为天主所击伤和受贬义的人。
然而他所背负的，他确实背负了很沉重的担子，这个沉重没有人能够担负得起，因为他背负了所有人的罪，非常非常沉重。圣经里描述罪，他说你的罪有如铅石，铅石，你知道铅黑黑的小小的一块
空，
可是很重 lead 就是很重，所以你的罪就有一个黑黑的藏在你的心里，你的心就很沉，在你的手上，你的手就很痛一不小心，因为他拉着你就很痛，那在你的脚上你就走不动，跑不了。纵使你的近人就住在你隔壁，你却走不过去，你也不想见他。我们都是这样，所以我们背负了很多很多的罪，而这一小块一小块的铅就是一块一块的罪，那我们不止一个罪，是一堆罪哈。那这些罪我们背不了，而耶稣基督他所背负的就是我们的罪，他所背负的是我们的疾苦，这一些压力罪恶的重压，苦不苦？挺苦的，挺苦的，而且苦到一个地步会病的，你的手会扭到了，你的脚会不能动了，你的心会有一个破口，也会在那边出问题的。那么这一些疾病苦难，主却为我们担负了，因为他爱我们。当你爱一个人觉得他很受重量时，你就愿意去担负他，愿意去承受他。所以当我们一同侍奉主时，有时有一些需要，需要有更多的人，不是一个人在担负，我们自然的都会去帮助他，帮助他洗碗，帮助他切，帮助他做，我们会一起。所以当摩西在山上举手的时候，约书亚在山下打胜仗，那摩西举手就决定了约书亚在山下的得胜或失败。所以得胜和失败就在于他举手不举手，那他会不会说我不想举手，管你去死，会不会？不会，因为神的爱让我们非常爱人，所以他的死跟活，胜跟败，在于我的举手跟不举手。你会不会一直举着？一定会。但神让我们看到我们是这样，所以我们为神的受负者美国的总统祈祷，我们是带着一个担负，就是担负着神的负担，所以神把他的心让我们明白，那么我们就担负着他的心去祈祷，这是耶稣基督对我们的召教。而这一个祈祷，梅瑟摩西手有没有累？
有，
因为他还是血肉之躯，所以我们的主在世上他会累的，他会辛苦的，他会饥饿的。当他饥饿的时候，门徒们要去找食物给他吃，有。那当摩西的手累了，在山上他旁边的两个人亚伦跟另外一个乌尔就举着
乌尔
举着他左手跟右手帮他一起举着，也就是我们会彼此
加勒
好，我们看一下，我们叫胡尔，
英文是 H
胡尔的意思就是洁白的意思，亚伦的意思就是在高处的意思。我们看出谷记第十七章，出谷记第十七章的第十节，我请哪一位找到的可以念一下。
于是约书亚照着摩西对他所说的话行，和亚玛利人征战，摩西亚伦与户尔都上了山顶。
所以不是谁都可以上山顶的，也就是摩西他准备好上了山顶，亚伦准备好可以上到山顶，亚伦是大司祭，胡尔是一个他们中间的一个准备好的长者啊，就是属灵的权柄之一，他上到了高山上。所 所以神其实也为摩西准备了其他的帮手，所以神也为但以理准备了三个青年在他旁边，神也为我们准备了这小小的羊群，让我们彼此扶持。我看到了我们中间的彼此扶持，我看到了，其实心里非常感恩。那么神也看到了，我常常听到我们中间说好感谢神呢，让我们在一个他安排的地方，在一个属灵的高山上得到他的照顾。所以当摩西举手的时候，以色列就打胜仗，放下手的时候，阿玛勒克就仇敌就打胜仗。十二节，
但摩西的手发沉，他们就搬石头来放在他以下，他坐在上面，亚伦就与霍尔扶着他的手，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他的手就稳住，直到日落的时候。
所以他累了，他累了以后他自己搬盘子来做吗？
不是，
不是，别人搬。其实盘子指的是基督，他必须在这盘子上得到基督给他最支撑的力量，最大的力量就是那个磐石的力量。所以神成为我们的力量，而这个力量有时他也把一些需要的扶着他的手的两个支持他的人，是神召叫的举着他的手。那可不可以说你手放下来我帮你举手，可不可以？不能，神命定是谁就是谁。所以当神命定你的时候，你要不要很坚忍在那里？
要，
这就是王的职分，要在那边成行天主的旨意直到完成。所以王的召教有一个就是我为神的旨意搞定一切，搞定，完成，完成。那么摩西完成没？那别人也帮他完成。约书亚完成没？也完成。他在山下就要搞定，他要搞定。可是他在山下的搞定是因为山上的举手，所以我们在这世上的搞定是因为耶稣在阿爸父的面前为我们举手，为我们恳切的祈祷，我们就在这世上会得胜。所以我们会与他一同为王，那他也召教我们。所以当我们都在一起，他也得到了一个奥体在一起，左边一个右边一个，一直帮着他举手，举多久呢？直到日落，直到日落。下一节，于是约书亚用刀剑打败了阿玛勒克和他的人民，直到日落。也就是有一个时间，神要我们在这个时间里，现在我们为美国总统的这征战，正义与邪恶的征战，我们还是要举起手来，要醒悟的祈祷，因为还在这过程中，直到川普总统1月20号正式成为美国的下一任总统，我们还是要祈祷，因为还有后续他要很多的洁净的工作，直到神的祝福再一次使美国的生命恢复起来。我们也一样，我今天打胜仗呢，是不是就算了？不，因为还有前面的路，还有前面的路，还有前面的路。我们就是一仗又一仗的得胜，是叫做得胜的王，参与他凯旋的行列。我们的主是在一切事上为他获得了胜利，那他召教的与他一同为王的都是得胜的，他不是召教一个投降的王，对，他们不会投降的，主是不会投降的，我们也不能投降的，也就是完全不能投降。如果你在战场上舍弃性命也是不错的结局，对不对？你为他的命定而舍弃自己性命，那是第五印的时候讲的，好多的这一些圣徒他们为义而受迫害而被砍头的，他们将来会被复活，坐在宝座上一主，永远的为王，在千年国度必直到永恒。所以死不是最大的一个可怕，而离开了神的旨意更可怕。我活着是投降的，对撒旦投降了，你想可不可怜？
可怜。
而投降了你就盖印记吧，你就盖了兽的印记，可不可怜？
可怜，
可怜的不得了。
断乎可怜，
断乎可怜，绝对可怜。那不是我们的选项，那不是我们的选项，完全不是我们的选项。 我们再翻回以赛亚先知书第53章，他所背负的，他所担负的都是我们的疼痛。我们以为他受了惩罚，为耶和华为神所击伤和受贬义的人，看起来是，因为神也有一句话，那被悬在木架上的人是可诅咒的。耶稣有没有被悬在木架上？按照以色列的传统，这就是可诅咒的。可是为什么他成了可诅咒的？是因为我们的罪他担负了，他真的担负了，而这个罪是可诅咒的，也就在那里被审判。罪的工价，罪的薪俸，罪的结局就是死亡。耶稣为我们的罪而死，他为我们而死。所以一个最大的致命的圣者是谁？主耶稣。主耶稣，如果我们的命定是跟他一样是今世的终结，你觉得怎样？要不要感谢他？要。彼得就是这样舍命了，保罗也是这样舍命了。那么他有一个命定，也就是你活在这命定里，为他，因他死在他的旨意中，是很大的福分。你要永远与他一同为王，或者是你可以坚忍到底，直到完全打胜仗，他乘着云彩再来，你还活着，一连串的胜利，活着被提到天上，那好不好？很好。不在乎你的选择，神有命定，可在乎我们对他的命定的降服愿意。第五节，
可是他被刺透是因了我们的悖逆，他被打伤是因了我们的罪恶。因他受了惩罚，我们便得了安全；因他受了创伤，我们便得了痊愈。
他被刺透是因着我们的悖逆，他被打伤是因着我们的罪恶，因他受了惩罚，我们就得到了安全。我们今天有很多的平安喜乐各方面，是因为他为我们受尽了苦难，在十字架上舍弃了他的性命，他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是他的生命被破碎，使得我们可以吃他的肉，得到他永远的生命。他的血是圣的，可以洗净一切的污秽，可是他的血在他的体里怎么样来洗我们的罪呢？就是从他的体里，他被破碎而流出的，那么他的血就能洗净我们的罪，也洗净我们良心中的控告，让我们不再害怕而有了安息。是有代价的，是主付了代价。因他受了创伤，我们便得了痊愈。他受了创伤，我们就得到痊愈。我们像羊一样迷了路，各自走各自的路，但耶和华却把我们众人的罪归到他身上。而主耶稣多么多么愿意，他受虐待仍然谦逊的忍受，总不开口，如同被宰去待宰的羔羊，又像母羊在剪毛人前不出声，他也同样的不开口，就是受苦无声的主，使得一切靠他恩典而获胜的，与他一同为王的人，也不为自己讲话了，可以谦逊的忍受神所安排的一切，而仰望神的救恩。神会为你讲话，有时伤害你的人可能是你的近人。耶稣有一次到他最爱的一个家庭，马尔大、马大跟玛利亚跟拉扎路的家，那马大呢就在那边忙碌忙碌的招呼主耶稣，为他做好吃的，马大很能干。那玛丽呢，玛利亚呢就坐在耶稣基督的脚前听耶稣基督讲话。马大就说，主啊，你难道不介意吗？只有我一个人侍奉你，你怎么不叫我的妹妹来侍奉呢？他说只有我一个。所以他所看到的侍奉只是吃喝外在，我不能说那个不是侍奉，是，但是大家都去忙忙碌碌，没有人理耶稣，只有吃饭的时候你来吃，吃饭你我也不看你，我闷着头吃。那样耶稣基督的心是不是最喜悦的？不是， 他喜欢我们跟他一起吃，他喜欢我们跟他一起吃，所以我们跟他一起吃还要听他讲话，向他讲话，跟他在一起。这就是我们每个星期三所做的，也是初期的教会他们所做的。他们天天怀着欢乐的心一起进食，是跟耶稣基督一起吃的，因为两人或三人因他的名聚在一起，他就在我们中间。所以我们吃火鸡或者是吃肉鱼都好啊，就是我们跟主一起吃，或者是有的时候我们吃的很简单，只吃个披萨也很好，都可以。而我们也怀着欢乐的心吃他给我们的物质的食物，我们还吃他口中的话，就是圣言，让我们的灵也得到保育。人活着不只靠笔，也靠主口中所发的一切言语。所以我们吃了物质的，也吃了属灵的，那么我们还吃了他的肉，喝了他的血，就是一同擘饼，一同擘饼，而且一同祈祷。这是初期的教会，神让我们看见在他的家中应当这样，那么神就使得得救的人天天加入会众。那一些得救的人加入了，就一样这样生活，一样这样生活。神要再一次的打开这祝福的门，当我们准备好，他会加很多的恩惠进到这小小的羊群里。最早的时候我们大概只有最早的时候一开始是四个人，后来就是再多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现在呢远远大过这个数字了。而现在呢，原来只是在我们这个地方，那么开始到好多的地方，有在海峡的那一边，光是现在此时此刻就有几十人在不同的地方，
40，
有40个人。那40也是个很好的数字，就是一个圆满的数字，进化的数字。可是这是神做的，所以这话也应验了，他使得他召教的人进到了他的羊帐，进到了他的羊群，进到了他的丰富里。我们就是这样的在这丰富中继续的在丰富中成长，继续在这丰富中成长。所以当马大他这样的对主耶稣说，你难道不介意吗？意思就是你该介意啊，意思就是说你太不公平了，你怎么放着我一个人在这边侍奉你，你叫我的妹妹来。那么他其实是在耶稣基督的前面控告他的妹妹，从属灵上有控告，我妹妹不对啊，控告他妹妹真的对不对，其实不是他想的，他的控告也审判了他，也控告了他。而且这个控告与这个不满意到达一个地步，他做了耶稣基督的主，告诉耶稣基督，你不应该这样不介意的，你应该要叫他的。他指使了耶稣去做，那也是那一个撒拉伊的灵，好像个王后要指使王一样，像慈禧太后一样。那耶稣就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事操心忙碌，其实需要的有一件事，玛利亚已经许得上好的一份。我们真正需要的一件事就是认识神，到他面前受教，听他讲话，向他讲话，这是他给每一个人的恩惠。当你这样选，是不能从你的手中夺去这一个选择的。那么耶稣没有不爱马大，他只是帮助马大不要埋怨。你在厨房里不是错误啊，否则耶稣就没饭吃了那个都不是错，可是在那边一面做一面甩锅甩场子，一面埋怨哈，大家以为那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哈，刀枪剑棒那好不好？不好。所以你烤火鸡没错，可是一面烤火鸡一面骂人，就我们也不要吃这个火鸡了哈，那里面就不对了。所以耶稣要我们不埋怨啊，也不审判别人。那么耶稣还要我们，就是连在一个工作中都可以与他同在，听他讲话。我常常有在忙碌中，一面做一些事情，我一面神音祈祷，也是主跟我讲话啊，我跟他回应，有时我在台上讲话，主在我的灵里跟我讲话，讲什么？所以我好像在祈祷中在听他讲话，跟他讲话。可是有的时候是在外面的一种环境里，我们的主自己是这样， 他有时候在很忙碌中，他还在知道父的旨意、圣灵的带领。也就是，你不要以为你只能选马大或玛利亚二选一步，你可以二选二，可以二选二。那么，如果你是成全的，你越会很多的事情越好。那很会做菜没什么不好，很会做饭没什么不好，那么很会重乐器也没什么不好，因为我们今天需要的是这个乐器，我们今天需要的是 bass， 那只有你一个人会，那当然就是你，使得这一个丰富就在众人面前显示出来。所以主做的样样都好，那么我愿意有很多很多的学习为主所用，那么使得神的得胜丰富起来，好不好？很好，非常好。所以我们不拒绝主给小小羊群的各种恩惠啊，给你给我给都很好，我们也为别人得到恩惠要喜欢。所以在受苦中不出声不开口，这是玛利亚给我们生命的那个美好。主知不知道？主知道。那么他自己有没有说，哎，我不是这样子，哎，主耶稣，我姐姐怎么这样对我？他没有，他完全没有这种错误的反应，而且他相信主，他不讲什么，他相信神是公义的神，不会因为别人告状，神就对你有一个错误的看法，因为神对玛利亚的看法不会因为别人的告状而改变的，他会为你讲话。我们要知道他会为我们讲话，若不在今生，就在他宝座前的审判中。我们第一次复活时，他要为我们讲话，而乘着云彩来时，他要把我们提到天上。第八节，我请哪一位念一下？
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伤，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们百姓的罪过呢？
没有人想到是这样，但是他愿意。第九节。
虽然他从未行过强暴，他口中也从未出过谎言，人们仍把他与歹徒同埋，使他同作恶的人同葬。
就是他所碰到的、所经历的，非常非常的苦，非常非常的被很不好的对待，是远超过世上所有的人所碰到的那种状况。世人的苦有时是自己活该，就是自找的、自作的，因为你犯罪。可是主耶稣没有罪啊，他不该这样，但是他却受尽了折磨苦难。第十节，我请下一位念一下，以赛亚先知书三章第十节。
上主的旨意是要用苦难折磨他。当他牺牲了自己的性命，做了赎过祭时，他要看见他的后辈延年益寿。
也就是他为我们受了苦难，他为我们付了代价，我们的罪他为我们受到了审判。那么他为我们的罪受到了审判，也就是不会再受审判。那审判惩罚只有一次，你交通罚款、闯红灯罚了很多的钱，那么你都按照公义你罚了，那么法官或执法单位可不可以说，哦，这个收到罚款还蛮多钱的，那你再缴一次、再缴一次、再缴一次，可不可以？不可以，只罚一次。所以我们的罪，耶稣为我们受了惩罚，就已经完了了。我们信，就跟他的救恩连接在一起，我们就经验到他为我们而死，我们就能因信他而活。上主耶和华的旨意也借着他的手得以实现。第十一节，
他必看见自己的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
他受尽了痛苦，他就要看见光明，他也要因自己的经历而满足。有时这种苦难都让你还是很喜欢这个经历。有的父母受了好多好多的不容易的过程， 才养活了自己的子女，成为一个国家的栋梁。甚至一个母亲为了这国家的栋梁，可能在生产的过程中好长的时间是卧在床上，怕他会流产，受尽了苦难，受了惨痛。但是这生命诞生时，看到这个生命会不会很满意，就忘尽了全部的苦难。我们也一样会有天国的国度的惨痛，可是这个国度诞生的时候，我们会因着自己的经历而喜悦，因着自己的经历而喜悦。所以当摩西在山上举手举得那么累，那一天完全得胜了，他们喜不喜乐？很喜乐，很喜乐。也就是这一点苦难就算什么呢？当你按照神的命定而完成了，我们能够为神而摆上的，其实是神恩待我们，我们是愿意的，我们完完全全愿意的。我正义的仆人要使多人称义，就是耶稣是正义的仆人，我们就因信耶稣基督而成为他的义人，因信称义，因信称义，是他所做的，我们相信。义就是神所命定的方式作为，我们相信呢，就按照他所说的所行的，因为他说的我们相信，叫做信心。那么一直在信心中听他的话的人叫做义人，义人是因信得生活。所以主的一句话，我们信了，我们就重生得救了，我们有他给我们的生命。而这一个重生得救的生命就是他自己的生命。人若没有这个生命，看不到天主的国，也不能进入天主的国。人有了这生命，他就会为这生命倾注很多生命的祝福。当一个孩子诞生呢，会不会他需要的穿都有了，需要睡觉的地方都有了？如果在寒冷的地方，是不是被子啊这些需要都有了？而且这些需要吃的婴孩的食物奶都有了。我们的神就供应我们一切，他要把他的圣灵倾倒在重生得救的生命里。重生得救，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住在我们里面，主就住在我们里面，把在我们里面的真理的灵、生命的活水释放出来，像活水的江河，使得我们全人都在圣灵的充满中、浇灌中。而圣灵的工作就是把我们引入一切的真理中。圣灵在我们里面，又在我们周遭，他在我们里面给启示，在我们环境中间教导我们是什么。那么他又把主的话向我们解释，使得我们明白。可是有一件事他不做，就是我们到底愿不愿意听神的话的决定在我们自己。所以圣灵说，你不但要听神的话，而且要跟他立约，要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他。那是圣灵的感动，是对基督徒说的，对充满圣灵的人，我们必须要这样。而这一些就让我们跟神进到了一个盟约，我活着就是为了承袭你的旨意而活着的一个基础。而在这个基础上，神就继续的帮助我们非常非常多的丰盛跟美好。这一个丰盛跟美好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那个丰盛跟美好。当你把你自己的身体当作活祭献给了神，你的身体是谁的？神的。那么是谁做主为王？神。如果你把你的钱给了神，那谁来用？神来用。所以我们应该把好的给神，带着感恩的心。那神就在我们的生命中，他开始做很多很多神奇的事。而这一些神奇的事，他就帮助我们进入成全。让我们翻到腓立伯，腓立伯书第三章，腓立比书第三章。我们上次也读到了，这一个碰到耶稣基督的人，就在圣灵的光中知道耶稣基督是至宝。腓立比书第三章的第八节，我只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是指着已经认识他的人，可是还想要更多的认识他的人，是指着重生得救的人，而且有光的人，而且真的在圣灵你知道耶稣是至宝，这是千真万确的事。 为了他我自愿损失一切，拿一切当废物，为赚得基督，为结合与基督。这一个愿意完完全全的把一切都摆下为得基督，就好像一个寻觅宝贝的商人，他找到了一颗珍珠，价值连城的珍珠，他就变卖了一切去夺得这珍珠。这珍珠是这样的宝贝，他付了代价。我们看到了宝贝，我们愿意付代价，而这付代价是全部的代价，就是罗马书十二章所说的全部的代价。菲利达菲亚的教会就是这教会看到这宝贝，他们用全部的生命付了这代价，而夺得这宝贝，而夺得这宝贝，这宝贝珍珠在手上，因为天国的门是珍珠做的，所以那长有大卫钥匙的王，他开了门没有人能关，他关了门没有人能开。他是对哪个教会说的？菲拉达菲亚的教会。他们是一群为了耶稣的名愿意高举耶稣名，舍弃自己的名，所有的名，他们为了耶稣的话完完全全不愿意自己的话，没有什么这个党那个党人的话，就是耶稣的话，没有法利赛党人、黑罗德党人的话跟撒杜塞党人的话，就是耶稣的话。所以耶稣愿意把他生命的话给这小小的羊群，他们带着这生命的话语，就是经验到天国的丰富，天国就写在他们的身上，而且他们付了代价，有这宝贝珍珠，而这珍珠是天国的门。其实主给他们权柄，开了门没有人能关，关了门没有人能开，他也给我们这一个权柄。所以愿意付很大很大的代价，而这一群人虽然是小小的羊群，你能力虽小，也就是他们天然的能力是小的，但是天父喜欢把天国给他们，而且他说不要撕掉了你的华冠，就是他们在天上都有了一个冠冕的，都有冠冕的，在天上有好多的冠冕，非常非常多的冠冕在那边等着我们。你有你的冠冕，他有他的冠冕，那么你得到了你的冠冕，他也要得到他的冠冕，我们都要得到他的冠冕。这一群人都是为王的，为王的，那么他们是付了代价拿到这天国的钥匙了，并不是因着守法律而获得的正义，而是借着信基督而获得的正义，即是出于神耶和华本于信德的正义。其实真实的正义是一定是建立在神的话上，也因着我们的信，我们就在那个基础上。第十节，
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
那么我就只愿意认识基督，因为他是宝贝，我要认识他。那么我要认识他，你还要认识他的全面。历史中的耶稣，他隐藏了他神的荣耀，形状也一见如人，可是你不要轻慢他，就是一个仆人，他其实是万王之王，他是创造天地的主宰，他是非常非常温柔的除免世罪的神的羔羊，但是他还是什么？犹大的狮子，也就是他是狮而羔羊的。当耶稣再来的时候，就不是羔羊的形象而已，而是乘着云彩审判的王，万王之王。因为他是王，所以我们有安息，我们有安息。因为他是羔羊，我们能够承受，不害怕，能够亲近他，他两个都是。所以我们不能够只认识他一部分，我们想要认识他全部。我爱何冕，我就愿意认识他很多的部分，里面外面我都想要认识他，他心里怎样想。我爱你们，其实我也关心你们，里面外面我也都关心，我们彼此相爱啊，我们就是彼此关心，就很关心，非常非常关心。一只火鸡还说，哦，我们中间还有人不在，那骨头留给他，等他回来吃，那这个肉给他。啊，还有一个姐妹因为忙在公司里，我们把她带个便当，带个火鸡便当。我讲的都是今天才发生的事实啊。那为什么会这样？也就是关心哈。其实他也不是缺这个火鸡吃，可是我们确实缺所有这里面带着神的爱 跟神的恩典，这是我们缺的。所以我们愿意夺得，我们愿意夺得，而且他复活的能力，这复活的能力是他得胜的能力，复活的能力，复活的能力是最大的宇宙中的能力。而这一个能力，我们不但要知道，我们要认识，我们认识基督，还要认识他复活的能力。这一个他复活的能力，你可不渴望认识？渴望。以弗所书第一章也说，神要给我们这些前进的人，让我们认识这次耶稣基督从死者中复活的圣灵的能力。他也把这个能力赐给我们，我们充满了圣灵，其实已经得到了这能力，可是这能力却不能按照肉性来释放，却要按照神要释放的，我们因着顺服而释放的。所以腓立大菲尔的这小小的羊群，他们释放了复活的能力，都不是他们自己多了不起，而是他们知道自己无用，可是他们又看见了神是伟大的神，他可以成就的远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我想想好多的事情都不是我做的，是神做的，就很感恩，很感恩，很感恩。所以一切夸耀要夸耀他，所以我们愿意，这个愿意说我只愿，只愿也就是付代价了，付代价了。其实他的能力就够我们用，他的丰盛就足以满全我们的心，这一个教会就不用别的了，只有耶稣的话，耶稣的名，只有耶稣复活死人的能力，只有天国的丰满。那么耶稣的名在一切事上都是有至高的位置，和他复活的能力，这能力参与他的苦难，相似他的死。这一个参与他的苦难，相似他的死，是我们的愿意。其实这四件事情都是我们的愿意，就是我们这边要有愿意的。那么我们这边的愿意是我们必须，这是你为人神给你的自由，他恢复的自由，你要这样子选还是不这样子选。有人又想要选择基督，又想要选择金钱，可是耶稣说你不能侍奉马门又侍奉神，侍奉主，你不能两个都选。当你选择金钱跟基督，你就不是基督的仆役了，你是金牛的仆役了，你是偶像的仆役。你不能选择基督又选择偶像，那么你就是把基督当作偶像来拜，也不认识基督是谁。基督的位置是独占首位，不跟偶像能够一起并坐的。所以这一个愿意的这四件事是我们的愿意，我们应当这样愿意，我们应当这样愿意。我们的主自己是不是这样愿意成行父的旨意？我们看到是，没有人供应他的时候他愿不愿意？愿意。别人责难他的时候他愿不愿意？愿意。玛利亚愿不愿意？愿意。他没有任何的埋怨，当他姐姐责难他的时候，又是你的亲人给你一些难处，你还是愿意照神的爱来爱他。我的姐姐纵使对我有误会，她说话伤害了我，我还是爱她。因为你若不爱一个基督徒，就是神的子女，在你内就有绊脚石，就有黑暗。这是约翰一书第二章那里告诉我们的。若我们没有恨人，就在你前没有任何的绊脚石。而这绊脚石是什么？就是基督这磐石。因为他要你宽恕，你不宽恕，你会被绊点。你宽恕了，他就变成磐石来造就我们。参与他的苦难，相似他的死，这四件事都是我们需要的。也就是当你参与他的苦难，相似他的死，你就会惊艳到他复活的能力。他复活的能力是在死中释放的，那么没有死怎么有复活呢？你要惊艳到他复活的能力，你就是愿意为他而死。我希望也得到由死者中的复活，这是我的希望的盼望，得到死者中的复活，进入这复活的生命，也就是他永远活着。其实是已经讲到进入了 天上的勇士里的永远活着，那里再也没有死亡，再也没有苦楚，再也没有哀嚎的新天新地，它更新了一切。这是我们的盼望，而这个盼望非常明确的就在眼前目前，是因为我选择了参与他的苦难，相识他的死，不讲选择。而这一个愿意就带着希望，而这个希望他会赐下圣灵做印证，直到那一个希望变成了真实。而这一个过程里，他就让我们经验到我们活在他的命定里，很喜悦，很喜悦，没有什么可以阻挡耶稣基督跟我们的爱。这并不是说我已经得到这目标或已经成为成全的人，我止步向前跑，看看是否我也能够夺得，因为耶稣基督已夺得了我。他夺得了你没有？夺得了。而这摆在眼前的希望，就像我们的魂那毛抛到了帐幔的深处，帐幔的深处就是至圣所，一般人不能进去的。你全部的祈祷，全部的希望都要在一个磐石上，在他的荣耀中，在他的宝座上，在他宝座前，那是帐幔的深处至圣所。而地上的至圣所是大司祭进去的，一般人不能进去的。那天上的宝座呢，是我们的主按照墨基洗德的品位跟等次为我们打开的，他是带着他自己的血进去的，所以他是完完全全带着他自己的血受尽了苦难，完成了救恩而进去的。这一次而永远为我们打开的天路就敞开了，他是带着我们的盼望进到那里，所以我们这锚是在他那里，所以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肯定盼望的，非常非常肯定的。我其实并没有任何的怀疑，如果我年老有一些需要照顾的时候，我的太太会照顾我，我的女儿会照顾我，从来没有这个想法说不会的。但如果他们不在这边，神也会照顾我，神会打发人照顾我，但是我也愿意去照顾别人，我愿意，所以神一定会安排一切，我不会为这些事情担心害怕的，是因为有一种很大的笃定，神不会不照顾我。当我寻求他的国，照顾他要我照顾的事，他说我只顾向前跑，我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么当然他不会让信他的人，带着希望的人蒙羞，信主的人不会蒙羞，带着盼望是神给的盼望的人也不会蒙羞，因为这一个盼望是不会叫人蒙羞，是罗马人书第五章，因为借着他所倾注的圣灵已经倾倒在我们的心中，是带着希望喜乐，因为有一个灵魂的锚，就是我们的情感已经不摇摆了，我们的思想也不改变了，我们的意志已经定义了，那结局他会保守的，没有什么人可以从他的手中把这个锚拿走，对不对？我们已经进到那里，所以我只顾向前跑，基督已夺得了我，他已夺得了我，我已经在他内，事实上我们的灵已经与他一同坐在天上了，从那里得到天上很多的启示跟光照，就在这地上有很大的安慰跟保障。有一次我们到中国传播组的福音也碰到了很多的困难，在这困难中我一点都不担心，因为在祈祷时主让我看到天上的军旅，主载着他的众天使众军旅就在我们的上面，我担心什么？我害怕什么？我完全不需要。结果什么事都没发生，只有好的事，治愈丰富，全部的丰富美好。耶稣他要让我们知道是真实的，我们的灵与他一同坐在宝座上，那里是安息的，而从那安息指的是得胜，而释放出复活的能力。这一个复活的能力，第十三节，我请哪一位念一下？
弟兄们，我并不以为我已经夺得，我只顾一件事，即望进我背后的，指向在我前面的奔驰。
那么我并不以为我已夺得，事实上这个夺得要有一个事实，就真的夺得了，就真的坐在宝座上，那是勇士，或者真的是完成了你这一生，这场好战我也打完，这场赛跑我也跑到终点，正义光冕也为我准备了，因为正义的主在那里准备了光冕，他要为我带，可是我真的到达了一个终点，他给我加光冕而得着的，我们必会得着。可是还没有得着之前，我们是带着盼望要向着那个方向， 向着那个方向，千万不要向着那个方向转头了，向着兽的方向，向着金钱的方向，那么受到了蛊惑，好像尝到了来世的全能，那么你盖了兽的印记，你还是会照着神的审判永远的跟他的爱相隔绝的。所以希伯来书才第六章还说，那尝到来世的全能的人，他们再次的否认耶稣，又把耶稣公然羞辱了，就很难再得着救恩了。可是尝到了神这么多的恩惠，怎么愿意再否认他呢？是不愿意的，绝对不愿意的。忘记我背后的，只向我的面前奔驰。下一节，
向着标杆直跑，要得到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
就是望镜背后看着他不断的奔跑。为什么奔跑？因为得胜是有速度的，那么很多的都有速度，是在跟时间赛跑的。我们的主在三年是不是完成了所有要做的事？有人三十年也完成不了，有一辈子连一点点都没完成。我们也有一个天上的册子锁的，我们是时间不多了，所以要醒悟，要警醒，要把握时机，不能昏睡。彼得前书那里也说了，第三章和第四章，这时期已满，所以我们要醒悟，要醒悟的祈祷，要醒悟，把握机会，把握机会。连我们现在看到在美国的选举中那黑暗的权势，一直把握时机，在那边一直搅和搅和，无所不用其极，就败坏了，就是他们日子真的不多了，自招审判的罪证全部被显示出来了。那么你说正义的团队有没有在昏睡？没有，他们收集证据，他们准备，他们一起照着神的步调。我们也需要这样准备我们自己，这小小的羊群是一直在准备中的，因为他们靠着神的话而活的，靠着神的话而活的，他们是醒悟的，他们是祈祷的。你不要看这小小的羊群哦，神要用，他要把这小小的羊群派到各个地方去，成为各个地方复兴的一个根苗的。只要得到一个保罗使徒，外邦人就得到福音了；只要得到一个摩西，以色列人就可以出埃及了；只要得到一个若瑟，就是埃及的那一个 Joseph，
若瑟约瑟
，那么这一个荒年就可以得到造就了，对不对？
对。
那么只要得到一个义人耶稣，我们都能成为义人，对。所以你不要小看你自己，神不小看你，我们也不能小看你。那我们要用神的眼光看重神，看我是谁。每一个在那命定里的都是好的，都是大获全胜的，都是美好的。我要看重神所看重的事，而且我愿意用我全部的生命去跑，付了代价去跑，是这样的。那么有一个奖品在等着我，这个奖品是要付代价的，这个奖品叫做王冠，冠冕以他一同为王。所有的王，这个是赏报，不是白白的，而是要付代价夺得的。得救是恩典，信就得到，那么赏报以他一同为王，是要坚忍到底的，就必以他一同为王。第十五节，
所以我们凡是成熟的人都应怀有这种心情，即使你们另有别种心情，天主也要将这种心情启示给你们。
就是这一种心情是成熟的都要有，也就是王就必须变成一个成熟的王，才能够管理神的产业，才是一个成熟的。那么一个成熟的默基喜德的等次的王家的司祭，又是司祭大司祭，最大高等次的大司祭，就是侍奉神的仆人，以及最高等次的代表神成行神旨意的王，需不需要是成熟的？肯定是需要。耶稣就是我们成熟的长兄，给我们榜样，他也要帮助我们进入，而他要把这种心情先给我们。第十六节，
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
不论我们达到什么地步， 我们仍然是这样的奔驰奔跑，因为时期很尊贵，我们要得救，要救那一些主要我们去拯救的灵魂，传播这些福音，每个灵魂都是重要的。有时是吃饭的时候都不吃了去得灵魂的，因为你吃完饭你看不到他了。所以他们都是这样的活在神的旨意跟命定里，把握机会，把握机会。我们翻到路加福音，那里讲到了耶稣基督的死，好多人很失望。24章，路加福音24章，有两个往厄马乌、以马乌的两个门徒，他们非常非常的沮丧，他们非常非常的失落，而耶稣基督就亲近他们，跟他们讲一些话，讲一些话。那他们说：“哇，发生的这些事情好难受，好难受。”耶稣在跟他们讲话，他就说了25节，第24章25节，我请哪一位念一下？
耶稣于是对他们说：“哎，无知的人啊，为信先知们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竟是这般迟钝。”
也就是耶稣喜欢我们认识他。他给我们很多的光跟丰富，让我们认识他。这个认识使得我们在做决定的时候有很多的认识做的决定，因为不是被骗的，不是虚妄的，而有一个属灵的实体。信心是有一个属灵的实际，所以信心是所希望之事的担保，未见之事的确证。这一个担保也叫做 substance， 有一个实质的，就是神的话，它有个实质，我们抓住了，后来它就会发挥了这个实质，变成了真实的。所以先是属灵的它的话，后来变成属世的实质。实质是属灵的话，你是按照墨基色德的品位蒙召的，这王家的实际，有一天你真的是了。可是这个属灵的实际是经着我们付代价选对了而得着的。所以耶稣基督讲了这些话，26节，
基督这样受苦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
那么基督受苦而进入他的荣耀是不是应当呢？他需不需要受苦？需要，因为我们读了以赛亚先知书第53章，为什么他需要受苦？
要担当我们
的罪。那担当我们的罪是不是真的担当？如果是假的担当就不苦了，骗人就不苦了。你真的骗人那是假的，可是你真的承受了这个负债，你是很苦的，因为你真的负，而且你不但承担了，你还要解决它。它解决了我们的罪债没有？它都解决了。所以它用它全部的生命为我们付上了这个代价。这一个墨西亚就是受膏者，耶稣必须经过这些苦难才能进入他的光荣，这是耶稣跟着这两个门徒说的。27节，
他于是从梅瑟及众先知开始，把全部经书论及他的话都给他们解释了。
所以他就解释了这全部的经书，而全部的经书我们今天有讲到了以赛亚先知书53章，是不是指着耶稣说的？那么主的神今天也让我们读了，圣灵也让我们解释知道了，我们真的明白了以赛亚先知在讲的那个人是谁？主耶稣。而他讲的预言已经应验了，那这个应验耶稣就把全部这些告诉他们，也就是说早就这样命定了，才是这样发生了。所以耶稣一定会在十字架上舍弃他的性命，因为从创世以来就是这样被拣选的除免世罪的神的羔羊，他要我们得到他永远的救恩。所以当他解释了以后，这两个门徒开始就得着力量，得着光，他们就立刻返回耶路撒冷，不留在那里，走了一天的路又立刻返回，哪里有那么大的能力？这是一个新的能力，超过他们肉身的软弱，那是复活的能力，是复活的主给了他们复活的能力。这一个忧伤还在不在？
不在，
没有了。所以复活的喜乐会把你全部的忧伤痛苦通通抹去的，再也没有苦楚， 再也没有泪痕，他要擦干我们的泪痕，因为他更新了一切。这个复活是一个非常非常新的能力，而这一个完完全全复活的能力，岂不是要经过这些苦难才能进入他的光荣吗？那谁若要在基督耶稣内热心生活，必遭迫害。所以基督徒有时他受到了迫害，不是他有自己什么问题，而是他要在基督内热心生活，别人就迫害他。马大有没有迫害玛利亚？在耶稣面前都这样。那有的时候他们看不到耶稣，他们对基督徒的迫害是不手软的，在迫害里。所以很多圣徒受到了很多的迫害，谁若要在基督内热心生活，必遭迫害。耶稣基督在征服八段里面讲，他说为义而受迫害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属于他们的。有没有？为义而受迫害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属于他们的。我们翻到德撒诺尼后书第一章第四第五节，帖撒诺尼后书第一章第四节，因为你们在所受的一切的迫害和苦难中，仍保持了坚忍和信德。也就是苦难中，你若抛弃了信德，你就是没有盼望了。那么在苦难中你还保持着信德，也就是抓住了灵魂的果效，你的信心就在这苦难变成了一个炼金的火，而讨神的欢喜。所以你们在一切的迫害和苦难中仍然保持了坚忍和信德。第五节，
这正是天主公义审判的明证，好使你们堪得天主的国。你们也正是为了这国才受了苦难。
你们是为了这一个国度而受了苦难，所以为了天国而受苦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更真实的落实在他们的生命中。主耶稣也必须经过这苦难进入他的国度，而耶稣也愿意我们跟他一样成为他天国的仆役，而进入他真实的国度。我们翻到使徒行传第十四章第二十二节，
坚固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
我们进入神的国必定会经过很多的困难，也天国是蒙力夺取的。所以有的时候在苦难的时候，你知道是神的国要来的前奏。在黑暗笼罩大地的时候，就光明要进来的时候，瘟疫横行的时候，因为瘟疫走在他的前面，他的荣耀要随后而到。他在准备我们的心，所以他也在准备创普成为更好他的亲，他在准备我们众人，他在准备我们，现在是被他准备。所以苦难来了，你是活在这世上要以他一同为王是不可能没有的，按照这里这必须的，必须经过许多的困难苦难才能进入他的国。为什么？因为以他一同为王叫做得胜的王，对不对？得胜的王又叫做得胜者，得胜者的英文叫 overcomer， 就是困难来了你在困难上面，不是在他底下被他淹没了，而是在他的上面踩下了这困难。纵使洪水泛滥，耶和华高作为王在宝座上，我们与他一同坐在宝座上，是洪水上面的，是践踏蛇蝎的，是践踏一切的难处的，是这样的与他一同为王的。而这样与他一同为王，这是他召叫我们。也就是说你愿意有越大的得胜，是不是要越大的困难？你就是越大的得胜。所以摩西在山上举手一天，是不是到达他的极限了？那个得胜，这个极限了，到达你的极限了，那是一个最大最大的一个荣耀的得胜，到达你的极限。而我们知道了会是这样的经历跟过程中，所以我们就能以坚忍的心跑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赛程，而且一直这样跑，一直这样跑，一直这样跑。有很多的见证，我本来想要讲的，我就讲一个好了。有一个姐妹 他在婚姻上受尽了苦难，有人可能听过，不过要连在今天的讯息里面，让我们有新的看见。他的先生很有钱，但是他的先生吃喝嫖赌都有，两个都不是信主的人。那这先生喝醉了就会打他骂他苦待他，不但如此，在外面有很多很多的不洁的性伴侣，所以就是不把他当做一个太太，是太太没错，但是没有，就是他吃了很多很多的苦，是很无助的，他根本不想活下去。可是有一次他听到了主的福音，他信了主，他就把一切的担子劳苦就交给了主，他得到了很大的安慰跟舒畅。那么他的困难他也学习着求主帮助，求主帮助，可是他苦难还在，那苦难还在，常常碰到了很多的困难。以前是他就是不想活了，或者老娘跟你拼了，要死咱们一起死，也有一些想法或等等这样。可是他有了主了以后，这些想法就让他不平安了，他就想说我要为我的先生祈祷，可是每次被他这么苦待的时候就很难为他祈祷，对。可是我们的主有没有为我们罪人祈祷？你钉死他的，他说父啊宽恕他们吧。那尸体榜是不是也是这样，被石头打死不舒服的，他说宽恕他们吧。可是他看到天开了，在苦难中看到天开了，所以我愿意选择他量给我的苦难，相似他的死，认识他的复活，这是我们的愿意。所以这姐妹很无助，也真的无助，也真的没有办法，但是神的灵给了他这一个忍受，他说我没办法，可是神有办法。每次在很不好的状况里，他就会跑到厕所里去哭，就是丈夫对他做了很多的事情，他就以前他会反抗或也说了不该说，现在他不这样子，就是不能以恶治恶，也不能够用恶来回应恶，而是他一直以神愿意他做的他去做，他就是到厕所里面跪在那里哭泣，跪在那里哭泣。可是很奇妙的是，他哭泣到一个地步的时候，神的安慰就来了。当他出离厕所的时候，他就是一个新的生命，其实一个死亡复活就发生了。所以在格林多后书，神量给我们的安慰是为了我们得安慰，好使我们可以安慰别人。神给我们的苦难越多，就是让我们得到的安慰越多，有好多的安慰。那么神要我们安慰，就是为了让我们去安慰别人，他喜欢安慰我们，也给我们很多安慰钱的一种状态。他得到了安慰，他出来的时候，他对他的先生就完全的宽恕。他的先生一想他出来的时候一定还有点点他会怎样，又很发觉很奇怪，他还是给我拿拖鞋，我回家的时候他给我倒茶，跟以前一样，他还烧饭给我吃，这傻瓜。可是就像是欺负他的好，可是每一次他都是到厕所里哭泣。那么有多久？很久哦。有一个属灵的真理我愿意跟你们讲，就是神量给你的苦难有一个极限，也就是我们的祈祷一直满全他鱼里面的，到他满的时候就会倒下来，那就是七个鱼他满的时候。所以我们的祈祷就是一段，我们一直这样子祈祷，一直他会到达一个他的时刻。所以他的时刻到了，如果你愿意你的生命进入一个升级升迁，你就有一个苦难的一个圆满。所以神让我在工作中苦到活不下去了，可是他的时间一到了完全不一样。神让我的婚姻也碰到困难，可是一过去了就完全不一样。神让我的侍奉碰到苦难，一过去就完全不一样。因为你复活了，那所有过去都抓不住你了。可是你复活前的有一个坚韧坚韧坚韧，我说这话是鼓励你们，鼓励我们，我们一定都会经过这一个才能够与他一同为王。那这一个苦难的这个苦难，这姐妹是很长的时间，很长的时间已经几乎没有盼望了，看不到她的先生有任何的迹象。有一次她的先生 外面的 女朋友把他甩了，心里很挫折很生气，回到家就发老婆的气，又喝醉了。这老婆就跟以前一样不反抗，可是他那时激怒他的老婆，希望老婆反抗，最好咱们俩大打一架，那你就是不发怒。他就到厕所里去了，这先生就很生气，追到厕所里去，厕所门也把他踹开，而且他说我到底要想说问题里面到底有什么秘密。他说每次在黑，他真的是破门而入的进去，带着极大的怒气。当他进去的时候他傻了，他的太太跪在马桶前面哭泣哭泣哭泣哭泣，根本就什么都忘了，只是哭泣。他一进到那里的时候，神的同在在那个房间里，厕所里本来是个臭的地方，却变成了神同在的，他常常跟神领受救恩的地方。而这一个氛围，他一进去的时候他就哭泣了，他哭泣了，他第一个说我是个罪人，主耶稣求你宽恕我，他就呼喊耶稣，他就信了主。他看到了他神给他的太太是这样子的美，这样子的好，他拥抱他的太太，夫妻两个人都哭泣。有没有在计较过去？没有，而且夫妻两个都一同变成一个非常热心，一同在基督内热心生活的人。也就是神不会让你在基督内的苦是白白苦了，可是神有神的时刻，神有神的时刻，神有神的时刻。那么神的这个时刻，我们要以坚忍的心，如果我们坚忍到底，就有必要与他一同，对不对？可是这个坚忍是他量给我们的，他量给我们的，我们要成为按照墨基色德品位的王家的司机，就必须经过许多苦难，而且真的进到他的国，而且他国的印记就刻在你身上，你到的地方要带出天国的威能的，带着天国的威能的。有哪一个在基督内热心生活的人不受到迫害呢？有一个爱主的仆人，他也受到了一些近人的迫害，两个都是基督徒，可是他迫害他的那一个太太说，我做这些迫害你的事是按照神的话，因为地貌的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三章十二节吧，他也读经，他读到了这句话，提摩太后书
三章十二节，
三章十二节。有一个姐妹好知道，
好像啊，好像就是我。
那我就请你念吧。
凡是愿意在基督耶稣内热心生活的人都必要遭受迫害。
他说阿们。那么我的先生就是属于这一类人，所以我是被呼召要迫害他的。他就用各种方式迫害他的先生，既然你们知道了也可以说，我现在讲这个事我们都很快乐哈，其实已经不伤我们了，但是却让我们很珍惜，其实神用他在帮助我进入一个生命的提升，那么我的生命的提升也帮助他。他后来也说，他说若不是神就不可能这样发生了，那么是因为是神，所以这样事情发生了。而这样事情发生了，他终于看到这个话有更深的意思了啊！其实主耶稣也说，那把耶稣基督出卖的犹大斯有没有罪，有没有祸？主说有祸的，他若没有身为他更好，对不对？固然人子要按照经上所说的被交付了，但是出卖人子的是要付代价的，所以他是自杀了。所以你去造就了别的圣徒成为王家的司机，可是你不悔改对你并不好的，对不对？所以我刚刚讲到那个夫妻，那个先生后来悔改都变得很好了啊。如果他不悔改就不是真的好，但是如果他的太太不坚韧，他的悔改就不晓得到哪一天呢。如果我也失望了，我跟何敏可能现在还在是不打不相识，有人这么讲了，你会打我会打你，不打不相识。那但是我们真的是相识了，所以我们现在有的时候很喜欢讲一句话，我们是青梅竹马的。青梅竹马的意思就是从小在一起 长大的，我们就从小孩子几乎是 baby， 两个 baby 就是玩在一起这样子长大就长大了。那么看起来好像我们两家是世交哈，我们青梅竹马的，其实不是，就是他的家跟我家都不认识的，虽然都是安徽，可是安徽省很大，不认识的。那我真的认识他是我都大学毕业工作了以后服完兵役去做事的时候才认识他的。那怎么会是青梅竹马呢？因为在创世以前，在基督内我们已经被拣选，我们的灵在天上是一起在两小无猜在一起长大，让我们都被派到世上来。因为在以弗所书是不是创世以前我们就已经被拣选了，所以我们的灵早就有了。那么我跟何勉是不是在那个时候就我们都看见我们的阿们，从那时候就被神派遣来到这世上。那么我们是不是青梅竹马？是，而且是一个打胜仗的搭配。那么我跟他是，他是不是？他是不是？他也是。那你们是不是？
好可爱
啊！也是。我们其实在天上，在创世以前就在天上被拣选的一群小小的羊群，被派遣来到世上，为的是什么？打胜仗，为了是以他一同为王的。那么我们也是要装备起来，为他照顾他的荣耀，大丰收的时刻要来，他的荣耀要来，我们要惊艳到天国的威能的丰盛，我们要惊艳。那这是一个付了代价的，而这个代价你不会白白付的。有一点，我们到中国大陆在聚会的第一天或者是第三天，是在中国北方的一个城市，而我们在聚会中的有一讲很重要的一讲讲完之后，就接下来要负手祈祷，让人充满圣神，可能是第三天。那我就说了，我说待会儿大家都不要再来找我问问题，你有什么问题问主耶稣，你要祈祷准备好来充满圣神讲新的语言，所以这段时间不要找我。那我们负责的人也就开始一起祈祷，可是不希望别人来找我们，所以就没有别人来。那有一个姐妹就从后面就跑过来，显然是找我。那我正在祈祷，我看到她，我也没回应她，我就祈祷，而且神感动我祈祷还蛮久的，可她也不走，就站在那边。我想说她应该知道了，我都讲了。那等我祈祷完，我还是对她很有耐心啊。我说现在不要问我问题啊，因为现在是准备。他说警察局长在外面等你，等很久了。他问说你可不可以去一下公安局长。我讲啊，然后我就去了几个警察，还有那个统战部的以及宗教局的还有那个警察几个。生不生气？很生气。他说说我在这里等你很久了，
你是谁？
你在台上讲的时候我就来了。那他就问说你从哪里来，你经过核准没有，谁找你来啊？这样。那我就心里想说我还是很平安，我很平安，我不知道我让他等这样的等等。那么他要让我等，因为我们是几百人的聚会，他就讲了一个话，谁请你来的？那我说是一个叫郭老师请我来的。他说郭老师在哪里？我说我上午看到他，哎，现在没看到他。那他就说郭老师在哪里？好多人说我是。哇！他也很有光，你们别说谎了，我知道你们不是。等到看到他，叫他来找我。他不知道是谁。那接下来说，我可不可以看看你的护照？我说我的护照没带，也是真的。那你什么时候来的？我就实话实说。你们有带电脑，我可以看你的电脑吗？你当然可以让他看。他说那你们其他人的护照通通拿过来，我就去跟他们讲。那个时候我就说了，我跟他们说我说如果我被抓的话，你们能够走就走，不要留下来，也不要有控告，你们能够走得越远越好，走到安全的地方，你走到安全地方再想办法来搭救吧。 不要自己来哈，就走，就是说你不要有控告，你走得越远越好。那么我说，这是我愿意的，这样。那我自己心里也打定呢，就是主的仆人不能说谎，我可以不说，可不说会有苦难，苦难有时候不能说也是不说，那该说的都是要真的，所以该说的也就说，不说的就不说。当我这样讲了以后，何敏跟我讲了一个话，他说：“如果你被抓了，我难道不能够选择留下来吗？”这以前是不是这样子的？以前不是这样，因为以前的困难哈，有时候就情感也是抓住了哈，好像就是在同一个房间里，好像也很遥远，这样就在隔壁一样。那你怎么是心这样？那我马上就说，我说我不能帮你做决定，因为每个人自己做决定。我说我不能帮你做决定。你决定要留下来或你决定不留下来，我会尊重你的决定，可是我是希望你离开，但是我尊重你的决定。如果你留下来的话，你一定不可以否认耶稣为了我减轻痛楚，你必须先答应我。我又说，不论我受多少苦，你都不能够羞辱主的名，纵使我死，你也不能够否认耶稣的名。后来我说，不论你受多少苦，我都不会为救你否认耶稣，不是我不爱你，我不愿意你在这世上也有罪。我们不要像第一个亚当、第一个厄娃这样，我们愿意这样。那这个愿意，也就是我愿意站在死地上，我愿意站在死地上。可是有一个状况，就是如果时机没到，我就不会有任何问题。通过很多的困难，时机没到，所以当人想要把耶稣基督从山崖上推下去的时候，他就从他们中间走过去了，什么事也不发生。那很多的时候都不发生，因为时机没到。可是真的时机到了，耶稣就被钉在十字架上了，那是父的时机到了。所以时机到了，我没什么还要把持不舍的。那是因为腓立伯人书的第二章、第三章，我们今天读到的这个地方，就是我愿意参与他的苦难，孝是他的死，好使这个希望能够经验到他复活的能力。而是他复活的能力让我们两个都很平安，非常非常的平安。然后那个警察局长主事的，他对我还是很客气，他就说聚会什么时候结束，我说今天下午，就是晚上就没聚会了，就结束了。后来他想一想，他就说那你就去结束。那后来我们结束了，大家不肯走，太高兴了，太高兴，主的爱痛啊，大家不肯走。那个地方呢是北方的，很强悍的啊。他们的神父有一次讲说，有教友跑过来跟我们讲说，今天我们充满圣神，当公安来取缔我们的时候，我们一群人就把公安都打跑了，他们被我们打跑了，还好他们跑得快，他我们充满了圣灵。那时候说你们充满了暴力，你们充满黑暗的灵，这不是充满圣灵。可是他们就是那个北方的强悍的那种个性在那边，所以警察怕他们的，警察怕他们的。那个郭老师后来说，我不可能让他们带你走。如果他们带你走，敢带你走，我就发动教友大门统统打出去。我心里想说，还好他不在哈、啊，他没带我走，否则他再一打，我永远不用再去中国了。
嗯，
哦，这样。但是主的手，可是我也不好讲他，所以我说主的手，主的时间没有到。但是我们有几百人，他们只有大概五个人左右，他们势单力薄，他们不敢这样，他们敢。所以我们到晚上的时候呢，就停电了，就让我们聚会不了了，就走了。第二天我们就到别的地方去了，他又来了，就是有备而来的，就不一样了，要找我，还找不到我了，也离开了。也就是说，有一个能力是远超乎你所求所想的，他深深地拥抱着你，呵护着你，不但呵护着你，而且也呵护着你们全家。 也呵护着所有愿意这样奔跑前面赛程的人。这一个希望是一个喜乐的希望，这一个希望让我们轻视了这一种苦难跟荣辱，也是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主耶稣基督为了眼前的欢乐轻视了凌辱，忍受了十字架。我们读以赛亚先知书五十三章，这一些先知早讲的苦难主是不知道，
知道，
都知道。他有没有轻视？有，他看的是荣耀，是众人都得救成为义人的荣耀。我们看着是要在天上与他一同为王的那个荣耀跟喜乐，而这个盼望是主给的，这个盼望就带着我们有一个对的方向。所以不是在苦难中埋怨，也不是在苦难中没希望，是在苦难中满了一种他给我们的圣灵，罗马书第五章的这圣灵倾倒在你们心中，使你们的盼望是不会蒙羞的。这圣灵充满在我们中间，而圣灵的能力就是使耶稣基督从死者中复活的能力。这一个选择苦难，选择跟耶稣基督一同受苦，其实主也说了，在我苦难中与我相携的就是你们，这是路加福音第二十章说的，为此完全为你们准备了。而在那之前，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主耶稣基督也说了，他说我渴望而又渴望跟你们吃这逾越节的晚餐。那么他在渴望中他说了一些话，他拿起饼来向天祝谢了，拨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而被破碎，你们拿去吃，你们要这样做，你们要这样行来纪念我，你们要这样行来纪念我，你们要这样行来纪念我。我们要行耶稣所行的，他为我们而死，我们也这样的愿意为他而死，选择他的死，相似他的死，这是吃他的肉喝他的血有的态度。当我们吃他的肉喝他的血是这样的行他要我们行的事，他没有要我们纪念其他的，他没有要我们纪念他的生日，没有要我们纪念的，他要我们纪念的是他的死。因为这一个复活的能力丰富的钥匙是在愿意为他而死而释放的。那么我们愿意为他而死，我们就必定会与他同生，他要我们这样纪念他，那我们也要这样子的纪念他，我们要这样纪念他，你们要这样做来纪念我。你们每一次吃我的肉喝我的血时，这也是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复活的主耶稣启示圣保禄中徒，你们要这样行来纪念我。而且你们每次吃这肉喝这血时，就是宣告我的死亡，以及带着期盼我再次来临。这一个万王之王他要再来临，有很多被提到天上云彩的都是以他一同为王的。我们是为这而蒙召的，我们也知道了，也就是我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们为什么要这样付代价，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受苦无声。像羊在剪毛剪毛前受苦无声，是因为顺服，而这顺服就从他为我们成就的永远的救恩的泉源里得到他不断的供应，不断的供应。他的供应是因着我们对他的忠信而没有任何的障碍而打开的，所以我们要好学习着忠信到底。所以王有一个事情，就是我一定要把你的交办的事完成，得胜完成，一口气在我都要完成，我都要完成。所以我们要完成在那个时刻那个地方的盛宴，我们到下一个地方压力更大了，一直是在一个很大的压力，因为是同一个省，我们不知道会不会连锁到那边。我们就是每一次站在台上都是准备为主而摆上一切而完成的，继续完成。其实这一个探险，这主跟我说我要带你去探险，探险就探一探，其实是在他的保守中，时候没有到你不会死的，时候到了你准备好了死也是甘于的，而且不见得真的会死。主没说要你死，你不要自己找死，主说要我死我也不愿意拒绝他。也就是我跟主说了一句话，多年前说的，我说我今生今世一生一世我向你只说是，我绝不向你说不是， 你要我做的都是事，我为你的回答就只有一个事，而这个事是盟约，我把我的身体当作活祭献给你，就是为了事，只有事，没有不是。在什么样的事情我都对你只说是。其实他在用一些这样与他一同掌权的人带给这一个他国度里的秩序，与他一同为王的。那么有的时候王的命就不能够达到一个层次之外，那你的这么多的层次都是乱的，更不好说王的命不能达到你的寝宫之外，那你是作奸的。我们不能让万王之王的命不能达到普世地级，那么哪一些人是他要用的呢？我们就知道了，就是那一些愿意与他一同死就与他一同活，这个复活一直保守着我们活着，我们必要永远的活着，而且坚忍到底，也就必与他一同为王。让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主耶稣，是你恩待了我们，是你在创世以前就拣选了我们成为圣洁没有瑕疵的，是以你一同为王，是王家的实际，是按照墨基色的品位而蒙召拣选的属你的人。你愿意每一个得救的人合在一起建成一座属神的殿宇，成为一帮圣洁的王家的司祭，因你的名而奉献的馨香的祭献，我们就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你，就像你带着自己的血把自己毫无瑕疵的献给天上的阿爸父，我们也要这样的来纪念你，把自己完完全全交在你的掌管中。主耶稣，当我在1991年6月29号碰到你的那一天，我就在感动中跟你说了，许下了，我活着只愿意为你而活，我死我愿意为你而死。我在活着时碰到了你，碰到了真理，朝闻道夕死可以，我死也没有遗憾。你又让我活了这么多年，活在你的丰满里，活在你的折射里，看到好多好多的困难你不断的拆毁，你使得我跟何敏的婚姻的困难改变了，就永远改变了，进到一个新的状态里。你使得我跟其他的你的子女们的关系改变了，就进入一个新的那个恩惠里。你使得我跟自己家里的孩子们的关系改变了，就进到这一个新的关系里。你使得我的祈祷愿意我们全家都侍奉你，那时还不是，而今天已经是了。你使得我们都是有恩典蒙恩的小小的羊群，这是我在很多年前就深深的盼望有这小小的羊群，就像你所说的菲拉达菲亚教会的这样的属于你最爱的羊群，你的家你的教会属于你的人都是与你一同为王的。我就带着这盼望，就像你把这盼望把使徒行传第二章的他们天天怀着欢乐的心一同进食，听宗徒们的训诲，祈祷拨饼，我们也就真的落实了在我们的生命里。你使得一件一件的事情都在你的定义跟你的时间里不断的成就，不断的成就，不断的成就，你还要做更大的事，更美好的事。愿你圆满的事，圆满的旨意完完全全成行在我们中。那蒙你召叫被你拣选的，只要父交给你的羊，没有一只是失散的。我们也求你纪念我们这小小羊群的每一只羊，没有一只是失散的，都是被你保守的。求你也按照你的应许，一人信你全家得救，让我们这小小的羊群是全心信你的人，我们的家人们都是得救的。你要使得得救的人不断地加入会众，加入你的羊群里，因为你是善牧，你必要照管我们一切的需要，你会为我们赐下天国里的丰盛跟美好，让我们的心充满你的爱，不再恐惧，让我们的心满了你的爱，连对死亡的恐惧都被驱赶以外，让我们无忧无惧无恐的来承行你的旨意。 我们不害怕仇敌的一切作为，我们害怕是我们远离了你，我们害怕是我们拒绝了你，我们害怕是我们行了你眼中视为邪恶不义的事，犯了罪，其他我们都不害怕。让我们有一个敬虔的心，无忧无惧的心，因为你不沮丧不惧怕，你是得胜的王，你是永远的王，你天天跟我们在一起，你用你关爱的眼神不断地看着我们，引导我们前面的路，我们的眼就看着你而得安慰，而奔跑你摆在我们前面的赛程，我们忘尽背后的一切看着你奔跑。谢谢你把这样的心，这种心情启示给我们，把这样的生命光照我们，我们就愿意的都这样的看着你奔跑，你摆在我们前面的赛程。旧的已成过去，你要更新一切，你在一切事上大获全胜，让我们参与你凯旋的行列，这是你的宠召，就是在得胜中进入下一个得胜，下一个得胜再进入下一个得胜，而是一连串的得胜，直到你给我们每一个大大小小的战役我们都得胜了。这场好战我们要打，而且是得胜的战役，让我们惊艳到你的大获全胜，我们参与你凯旋的行列，也就承受了你的得胜，因为得胜在于你，征战在于你，不在于其他，根本不是在于我们自己的能力，而是在于你，在于我们对你的信心，在于你要成就的。我们信你召叫我们是为了得胜，我们信你召叫我们是要与你一同为王，我们信你召叫我们是让我们参与你凯旋的行列，认识你是至宝，认识你复活的能力，愿意用付代价的将一切都舍弃来寻觅至宝。你就是这至宝，你的复活的能力就是这至宝，而且我们愿意选择你量给我们的苦难，以坚忍的心笑视你的死亡，而带着盼望进入你的复活，复活的能力。主耶稣，我们爱你，我们需要你，在你圣灵无可言喻的叹息里，我们献上感谢赞美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哈嘎巴拉伊杜咕噜伊呀嘎巴拉伊达嘎拉伊杜咕噜伊呀嘎拉伊达哈嘎巴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拉哈嘎巴拉伊杜咕噜伊呀嘎巴拉伊达拉哈嘎达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哈嘎巴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赞美敬拜，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